应时使用。那么这句话呢比较不好懂啊，怎么叫做应时使用呢？是应当用于佛，就使用于佛；应当用于法呢，就使用于法；应当使用于生呢，就使用于生，叫做应时使用。那么是不打护持，那么这个佛法上三宝之物呢，不打护有这个禅场。那么下面这个禅这个禅护禅护有禅护也有两种，哪两种呢？你看下面有一就三种不得护用，就这个三是指哪三呢？是三宝，佛法僧三宝。就这个三宝无几种呢，不可以随便互相的乱用。就如同什么呢？佛物不可以用个生物，法物也不可以用个生物，生物也不可以用个法物，也不可以用个生物，叫做不可以互用。这是三宝之物几种啊，不可以互用。那么第二一种呢，一种也不可互用。怎么样叫做一种也不可互用呢？你看下面他引了一段故事啊，如凡生物则生他。那么这是在这个比丘尼戒上面有这么一段故事。那么人家供养这个哪里的企业去供养大众的饮食，那么就有人主张呀，我们的饮食嘛可以祈求去了，那么这个就把这个企业呢作为这个神堂，这大众神的疗法，耳朵活家地狱。那么这就是用错了啊。那么在这个神中呢，是布施的饮食不可以转这个神流。那么这个比例另外一种说呢，假设人家是照这个阿弥陀佛的呢，不要照药师佛，不要照释迦牟尼佛；照释迦牟尼佛的呢，不要照其他的佛。那么人家印这一部经呢，不要给他印那一部经，印那一部经就不要印这一部经。所以叫做每一目之中呢，都不可以随便胡用。所以这个因果呢，它是时好不爽。因为普通一句话，买砖的不得买瓦，买瓦的不得买砖，就是这种道理。这三宝我不可以胡用。那尤其是在这个比丘尼戒之中啊，护用三宝物呢，那个犯的那个罪过都很重啊。而犯乱等斗争执行用三宝物者，那么就犯了这一条轻规罪了啊。然而菩萨呢，他后来这样不能够像以上那样的如法的去做，反而这个乱等斗争，他这个应用这个是非。使令这个寺庙之中的大众没有斗争而想起的斗争来了，有了斗争呢而也不能行得下去，叫做反乱，反这个乱中斗争。执行用三宝物，这个执呢就任意，任自己的心，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是乱用三宝物者，那么就犯了这一条轻规罪啊。这个法音啊，但举后两事，不举不生慈心。但举后两事哪两种事呢？就后边这最后这一段文呢，但举这个乱中斗争执行用三宝物，但举出这两件事呢，而不举出这个慈心呢，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下面讲了，此律是啊，这个这两件事呢，就乱中斗争执行用三宝物啊，这就是没有慈悲心。假设有慈悲心呢，他就不会这样的做。所以人有慈心呢，向下必护大众。如果他有慈悲心呢，向下必定他会护持这个大众，去安乐这个大众。如果他有慈悲心呢，向上呢，他就不敢，他就是他也应当善意守护三宝物，不敢护用三宝物，也不敢乱用三宝物。那么没有举着这两条呢，表示正是没有慈悲心，有慈悲心也就不敢站在主啊，就犯轻规罪了。那么这一条几种呢？不善免争，随时结果。如果不能够善意随时呀免这个大众生所有的争斗呢，随任何一件事呢，都结成一种过。不善守三宝物，如果不能够善意守护这个三宝物，不要随便乱用的，也结成任何一个过啊。 连三宝互用呢是属于道戒的。那么这一条呢也是为之不可，不善灭证就只会达到这个破生方便之罪，如果不善于守护三宝物呢就会遭这个贫穷苦恼之报啊。如果善守呢，那么这个当主持的啊，当这个当执事的啊，就可以统领大众，一切是无碍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向下文昌，福音累日。
愿夫子也在行方中住，叩见可菩萨比丘，来入神方，也在诚意。但国王在世中，乃至下座南举处及大会中，协助僧应迎来送去，饮食供养，床舍卧具，神床木床，俱是具足。也无应美自身及男女身，但自身入脉，共结所许信一致。然有坛言来请众生，客生有力养分。本方主用次第才客生受请，而协助生不受请，而不才客生者，本方主得无量罪，实相无疑，非沙门，非是种性。请不对。那么这一课是属于第26课，读受利养戒。这个读受呢，就是指我们出家的民众，不可以单独啊，是受利养。如果这是个利用，这怎么指？这正是要指的这个冷饭的人。这个利用两个字呢，就指我们所受的这个东西，所受之物。如果菩萨单独只是利用，那么这个利和同情这一条呢？就难能不成立，那么也就正是犯了这一条戒的过程。这个戒字呢，它是以福气和能治之法习护之恒，所以能所供举呢，就叫做不受理的戒。那么这一条戒之中呢，多数是指我们出家的僧众，这出家五众之中呢，也是指的比丘尼受了菩萨戒的人，或者呢，就而且指这个世主啊、执事等啊，那么比较泛的呢比较多啊。那么这一条戒呢，也是记住这个性罪、戒罪。那么在其中几种呢，可以说比丘及比丘尼啊，犯的比较多。这个其余的五种呢，因为他不能够受财，所以他犯的这一条呢，就比较少一点。那么这个就是说指这一条呢，或者指这个施主啊、执事等，受到这个贪欲之请，而不能够啊按照这个戒了的次第，在这个可比丘僧或者可菩萨僧而去受戒去呢，这正是犯了这一条的过错啊。那么这一条说明呢，这个就是说不以这个六合呢而为这个僧事呢，本来出家人应该记住这个六种的合法啊。那么六种合法之中啊，其中有任何一条而失去了它的作用，那么其余的六条呢也就拐违了，那么也就违背了这佛陀的制度了。 那么这个而且出家人接受别人的供养啊，他不分于这个救助和这个新来的，新来的出家人、救助的出家人，那么理所应当呀、啊、是和合，叫做利和同心。如果是单独自己一个人受呢，这正是犯了这一条戒的过处啊。然不止，那么这一句还是表起这个能犯的人，先在僧房中住，后解客菩萨比丘来入僧房舍之诚意，让国王在寺中来自下周园几处几大会中。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叙事，正是叙说呀这个菩萨不应当这个不受利养。那么这一课一共就分为三课，除看子，就是由克比丘、由克菩萨他们来到这个克子；二明应，上面这个菩萨呢，就是应当啊，引来送去，事事供给他们，这个明应；三明不应，不应当不供给不供养。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课克子，这个克子呢，就由克比丘。或者看菩萨，就是这个菩萨呢是属于大乘的神，比丘呢是属于这个小乘的神啊。那么这都是指的比丘、比丘尼，因为比丘、比丘尼呢，他都有受过菩萨戒的，也有受过比丘、比丘尼戒的。那么也就包含大乘的神，包含小乘的神，全部包含啊。也在僧房中住，那么这一句呢，就指这个久住在僧房之中的，或者他一些就住在这个僧房之中的，那么就是指这个久住的人。后界克菩萨比丘来入僧房，那么后，那么就自己是在这常住的人，那么见到有这个克菩萨。是这个大乘的僧众，或者看比丘是这个小乘的僧众，来入什么呢？来入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僧房之中，也就等于这个隐善寺啊，我们就住的，那么先在这里住的，见到有这个看菩萨比丘来啊，那么应当照顾他们，因为什么呢？彼此都是受了菩萨戒，彼此呢都受了比丘、比丘尼戒。那么不单是一个道场呀、啊，每一个道场呢都应该如是。那么这个僧房呢，就是出家人住的地方。舍子，这个舍子呢，或者就是指这个。在家菩萨所居住的地方可以叫做舍者，或者僧房之中的舍者也可以这么讲啊。诚意，或者是这个大乘小意，诚呢就那个都是啊，意呢就那个好像这个正所或者啊村庄正那个正义地方。然不往在这种，那么这一句呢就指是这个国王为比丘、比丘尼所制造的这个寺庙，那么就请这个比丘、比丘尼在这里边居住，就是国王在这种。乃子，那么这个乃子呢是草料的意思呢，还有很多地方呢都没有把它说出来。这乃子吧，在这个接下园局的地方。那么这个接香燃举呢，在佛寺的上就不一定没有规定的地方，或者在这个山边岭下啊，这个树下水边等都可以接香燃举。那么这里边呢也包含有很多的处所了啊，是集大会中。那么不但是这个接香燃举的处所呢，乃至到啊这个大会，这个大会是什么大会呢？就是这个 好像我们现在有这个宅神的大会呀、啊、布施的大会呢、舞者大会呀、啊、或者诵戒呢、自知啊，这都是出家人聚会的处所，都是出家人聚会之中，都可以称之为大会。那么这里边呢，也包含有很多的处所。那么是大概解释这个稳啊，你好像这个协助生协在生房中住，这正是指的这个久住的比丘比丘尼啊。那么见后界客菩萨比丘来，那么这正是指这个客人。下边这个生房舍之来乃至大会中呢，这就指这个处所所居住的这个处所啊。你看这个哈度之中啊，这个菩萨呢就指这个菩萨神，这个大士就指这个菩萨的大众，比丘呢是指这个小乘声闻的大众。接应那么此等不论是大乘的声众也好，小乘的声众也好，完全只要他来到大界之内啊，那么凡是出家人应当受的这个力量呢，都应该有他一份，就是应有力量份，都应该有他一份。好像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啊，那么只要他来到我们大界之中，那么感觉呢，都应该有他一份的饮食啊。这个譬喻怎么讲呢？这国王在世呢，但是这个国王所造的这个景色，那么安居这个比丘比丘尼僧的协助僧应迎来送具，因此供养房舍卧具神床木床四十几里，然无我应买自身及男女神把自身入卖供给所需系一致。那么这一科呢，正是属于第二科美应，说明菩萨呀见到这个客比丘僧或者菩萨僧来，那么应当供给他们呀，所有需要的东西。协助僧，那么也就等于那个协在僧房中住这一句是一样的啊、哦。那么这个协助僧呢，就也就久在这里住的人，那么应该呀、啊。尽这个地主之谊啊、哦，那么我们在这里住的嘛，当然有客比丘、比丘来啊，应当照顾他。那么怎么样照顾的态度呢？下面就讲出来，迎来送去。那么假使看到有这个客菩萨、客比丘，他们来到了，那么赶快站起来把他们迎进来。假使他们要去回去的时候啊。那应该把它送出去，那么这个就是表示来去的这种仪式，叫迎来送去。那么在这个迎来之后呀，那么他还没有回去的时间呢，那么这个中间呢，应该假设他需要饮食，我们就用这个饮食来供养。假设他需要在这里过夜，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笔这个房间呢、卧具呀、神床、木床啊，哎呀，给他一笔，因为这个场处啊，可能都有。那么这些个事情啊，都给他一笔，他需要在这里过夜，都供给他。房舍、卧具，这都是晚上休息时用的啊。这个神床呢，在印度有，我们中国呀，这个神床还很少。这个神床怎么样呢？它是用这个绳子呀。造的这个床，而且呢，它是吊在这个空中，啊、哦，这个木床呢，就等于我们现在应用这个木床，它是放在这个地上，就在这个地上放的。那么这只不过是举出什么两三件东西来，那么还有很多东西没举出来，包括就是四世纪。是凡是任何一件事情他需要的事情，那么都需要供给他。那么这一句呢就包含的很广泛，那么这就是说应当供给他的东西啊。然无我 那么假设我们在这个协助的神，协助的比丘，比丘尼神呀，或者菩萨神呀，没有我无我，自己没有我供给他，那么这个佛也就是按照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形来讲了啊，是应买自身及男女身，那么纵然没有这些个东西来供给他，那么协助的比丘、比丘尼呢、菩萨呢，也应当卖自身，将自身卖去，以及男女身。这个男女身呢，指这个在家的这个菩萨来讲。那么莲池大啊，那么高义大师也讲啊，这个莲池大师也讲啊，凡是这个僧尼啊，没有剃发之前的这个土众呢，那么也都可以称之为男女啊，叫做即男女身。他自身认为，甚至于自没有这些东西呢，把自己的身上之肉啊割下来卖出去，也需要啊买这些东西回来呀、啊、来供给这个他比丘的所需，这个供给所需呀、啊。凡是他说需要应用的东西，须以之在完全应当呀、啊、给他用。那么这表示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十方常住神的物。假设有，当然供给他用；没有，尚且自灭其身，而且要供养，何况有的东西而不给他用呢？这正是属于一种举矿的意思了啊、嗯！你看这个函注里边讲啊，应买自身等者。这是举这一段文，就举重况情呀。那么举出这个重的事情，啊，应买自身及男女身，感觉身又卖，这样的事情，菩萨都应当要做。那么何况这个饮食、房事、卧具、神床这些事，我们不能够供给他。在这举这个重事啊，而比况这个轻事。那么这就是说，凡是这个出家人呢，来到我们这个大街之内，来到我们这个寺庙之内，凡是出家人应当需要应用的东西，那么应该啊给他用，不可以啊接念这个东西啊，他是可比丘啊，我来我不给他用，或者比丘比丘你也不给他用，这个是不应当的。为什么呢？是十方生物。你看这个什么叫做十方生物呢？这个常十方常住的生物啊，那就是这个寺庙这个财产以这个经营的。这个十方常住生物呢，那就是这个凡是常住应用的东西，或者床铺、卧具、饮食等呀、啊，都是十方大众上供有，所以凡是来的呢，都应该留他一份。那么他自己这一份是他应当达到的，我们怎么能够不供养他呢？不供给他呢，就这个意思啊。你看这个下面这个法理啊，这僧尼也有未僧尼，也有这个土众未剃发者，也可以称之为男女了啊。也有坛也来请众生，客生有利用分，僧房主应自己才客生受请。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应以，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应以赐财神啊。前面这个文是这个第六个分为这个名应分二，这个名应分为两个啊，除应理解供给，二应以事财神这一段啊。前面那一格呢是属于这个应理解供给啊，那么这个文前面，那么这一段呢才是属于应以事财神。这个以事财神呢是按照这个他的这个戒了， 次第而才这个神祈到这个居士家里去供养去，这个是这个意思啊。然有坛园，那么这个这个坛园两个字呢，这是属于这个华梵并举。什么叫做华梵并举呢？这个坛在印度讲叫做坛罗，坛到我国呢就叫做石柱，因为它能够呀不是供养三宝，可以呀得大的果报。那么所以叫做坛，这个圆呢，因为它能够供养这个三宝呀，能够超越这个生死，所以哈吉里面就叫坛圆，坛翻译叫做坛罗，这个华语呢就叫圆，哈吉呢就叫坛圆啊。这个然有坛园，这个然是啥呀？假使啊有这个坛园的居士来请众生，那么他来到这个寺庙之中啊，想要呀请这个大众生或者到他家里去用供，或者呢他是把这个东西拿来拿到寺庙上来，每人一份，一人一份，一人一份供养这个大众生，那么这也都可以。就是燃油坛也来请众生，客生有两份，那么就是说，就是说他刚刚进到这个大界以内来的这个可比丘生或者可比丘尼生有立方，那么他既然进到大界，那么就有他的这个一份的利益。审方主应次第才可生受持，那么就是他刚刚进来，也是刚刚遇到这个啊，人家有这个坛园居士来请这个到家去应供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审方主也就指这个施主，也就指这个执事们，应当按照这个戒了的次第，那么就是说刚刚来的这个可比丘生也要按照他的戒了的次第，就是说好像转帖吧啊，采了三个比丘尼去，那么今天呢再采三个，那么按照这个戒了的次第，一个两个三个的采，那么转帖采起来那三个，今天应当是换另外三个啊，就按照这个戒了的次第，说用次第才可生呀到坛园家去受请去，或者这个坛园把这个东西送到庙上来，我们也应该按照这个戒了的次第呢，一人一份，一人一份分给他一份，是这个意思啊。而协助生不受请而不才可生者，生方主得无量罪，出生无疑非沙门，非是众性。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不应菩萨不应当不以可比丘的一份，是应当以可比丘的一份的。而协助生，然而呢，这个协助也就久住的这个比丘比丘尼，或者受了菩萨戒的比丘比丘尼，都受请，但是他们呀，单独或者到这个居士家受请去，或者人家送来的东西啊，是单独他们久住的、协助的而受，不拆开生。那么刚刚来的可比丘生呢，他也不拆借他们进行供具，或者呢，有的东西呢，也不分给他们一份。生方主得无量罪。那么这个生方主呢，是主里分这些东西的人，是主里拆这个拆人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就犯了无量无边的罪过。那么下个说一个譬喻，叫做畜生无义。那么这个畜生是个譬喻，譬喻什么呢？你就如同那个牛鸟吧，它短暂知道啊饮食愁食愁饮水，除了自己食愁饮水之外呀、啊，其他的它不管了，别的人有没有愁食有没有水饮它不理。这个比喻什么呢？比这个自己单独一个人受请，而这个可比丘生他应当采他去，或者由他应当由他一份，那么他也不给他一份，应当采他受请去，他也不采他的受请，那么这个就比那个畜生无疑了。为什么呢？只知道自己而不知道他人啊。 非沙门非是众生，这个非沙门呢翻译沙门翻到我们中国呢叫做这个勤洗啊，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所以就是沙门了。那么这样这位这个受了菩萨戒的比丘比丘尼啊，他以这个贪求之心受人家的供养，以贪求之心而不以他人一份，那么正表示他这个贪心，他不能够断这个贪心痴，当然也就不能够成为沙门了。非是种性，那么因为我们出家呢，就是说这个四性出家呢同一十种，那么四海如何呢同一邪位，那么我们既然随佛出家，那就是行识，就是释迦的种性。那么我们现在犯了这个六合和那个六合几种这个利和同居而不能够阻拦，也就非是十种之行了，等于啊不符合释迦的种性，不符合这六种的合合了，也就违背了佛陀的制度了，所以这个非是种性。那么如果这样的阻拦，那就是犯了这一条清净罪。那么这一条戒呢，必四业成犯，要具备四个的条件啊，也有可生来，无论是大乘的生也好，小乘的生也好，只要是有可生来，为应得利养分，那么他应当所得到他的一份的利养。来戒戒呢，凡是来在我们这个大戒之内的呢，都应该有他一份。不以呢，那就是这个啊施主之事嘛呀，不合法啊。二有可想，那么我们还明明知道啊，他是一个可比丘生，心里面还知道他也是刚刚来到我们大戒之内。那么这个六句呢是二种二乘六分，好像这个那么是四可那有可想，四可有可以。这两条呢，这是属于重，其余的呢，这二情二五犯。三不受情，那么明明有这个可比丘在我们这个大戒以内，但是呢，或者这个施主啊，自己单独而受情，有这一类的心，单独受情之心。那么既然有了这一念的心呢，这一念心正是照见之主，正是犯这一条戒的过处主人啊。是财进，这个财进呢，就生转这个八日节目法财人已尽。你看这个下面啊，然只生次即知彼人而不财者，那么假设这个转这个财人的人呢，就好像这个大众生中啊某一个知识专门来财生的，那么当知识人来正式财生的时候啊，那么他就是嘛，假设他刚刚财到某一个人，那么按这个借来的次第应该财这一个人了，在地质边的的确确应该财到这一个人了，或者这个人刚刚进来，他是属于可比丘生，而不拆者，但是能拆的人呢，而不拆他，拆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能拆的人呢，就犯了这个清净罪。你看下面这个小字啊，以临拆时借问，或更有来者，尚未转有分故。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刚刚转这个八日节目法要拆人的时候，刚刚要拆到他，但是没有拆出他的，为什么呢？或者在这个大戒之外呢，也是刚刚更有一个来的这个比丘比丘尼。那么这个比丘尼比丘尼呢，我们还不晓得他的戒了高低，假如他的戒了比他高，他应该来拆这一个人，所以这个。那这样子呢，就是还不是专门应该请到他的，问新来的这个比丘借来的高低，那么这样子呢就不犯。第二条， 连踩进，假设用这个白日仙佛已经把这个人呢完全踩进了，踩进了之后呢，就说不按这个戒了次第来踩，应该踩这一个人，而不踩这一个人，踩另外一个人，叫做踩一人。自己未应受，那么踩出这个人来，他自己也知道啊，自己戒了呢，比人家在下，还不应当，还没有应当接受这个财情的事情，但是呢，他也就接受了，而受财，但施主而受财去到施主家，达到施主家的这个饮食呀、衬鞋呢，乃至五切入手啊，就是出生无益。那么就是学财之人，自己明明知道自己不应当受财。自己前面有借了比我高的，那么他还要接受这个财呢，那就是出生无益。以财者同结罪，以这个能财的人呢，同时啊都结这个重罪，叫做是叫这个叫做这个染污犯，染污犯就属于这个重垢了。好，解字看来不以生中无分。不起迎接犯轻的罪，假使有这个外边有客人来呢，不分以他这个行踪，应当分给他一份，不分给他。那么这是一个罪。那么看到来了以后呀、也不起身迎接，走的时候也不送气，那么这样的一夜都犯一个轻垢罪。那么这一条戒是为之不肯那个如果那个有些果报呢，就如同那个两黄菜上面那个广开的说明了。然复及一切不得受别情利养如己，而是利养是十方生，而别受情即是取十方生物如己。八佛帖中嘱咐圣人，以十生父母病人过，自己用故犯轻垢罪。那么这一条呢，是属于这个第27条受别请戒。这个受别请戒呢，还是属于这个个人私下而受他人呀，是特别的之请，叫做受别请戒啊。那么这个上面这个受字呢，正是指这个能犯之人，也就是这个能受的人。下边这个别请呢，正是这个所犯即过啊，所以这个戒呢是复所制啊，这也是能所合举呢，这叫受别请戒。那么在这个前一条戒呀，说明这个不应当慢待这个可比丘生。也不应当不采这个可比丘生呀而去受请。那么这一条戒呢，是说明我们自己呀不应当单独受别人之请。如果受别人之请呢，那就是回生物入于自己，有这种的过处。那么菩萨之道，凡事所有呢，自己所有的，而且应当要布施。那么哪里还能够将这个大众的生物归于自己所有呢？那么这样就深深呀拐违了这个佛陀的制度。如果自己真是像这样做的话，那么别人就一定不服气呀，这就会一定有升起这个争斗之势，使令这个大众和生呢也就不和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利和不能同举，大众呢一定会起这个争斗之势。那么这个正是这一条戒之中啊，所致的啊。复及，那么这一句呢，也是表起这个能犯的人啊，一切不得受别请利养如举。那么这一条这一段呢，是属于叙事，也就叙说呀，个人不可以受他人的别请，只是啊。那么这一段又分为三科，除表不应，表其菩萨呀不应当受别人这个私人利养所请；二实不应，就解释菩萨为什么不应当受呢？ 地神结不应，那么结成菩萨呀，不应当受。那么这就属于这个第一科呢啊。一切不得是别请利用如举。那么这一条呢，也是唯独呀，它是属于这个止罪。不过呢，在这个七众之中啊，统治的呢，也有所不同。我们像好像这一条戒吧，我们持戒的这个五众啊，可能呀、啊、都会犯到，但是在家居士呢，他没有这个受持的这个功能，居士也不会供养。因此呢，在家的菩萨呢，可能就不会犯到。那么说犯到的呢，都是出家人。那么而且呢，在这个上日中，比丘尼呢，犯的是比较多；下三中呢，竟然有所毁犯呢，也犯的不会太多啊、嗯，因为他没有正式的所谓这个比丘尼。一切不但受别请利益如举，这个一切呢就包含这个包含什么呢？包含所有这个能供养的人。什么是能供养的人呢？你好像这个国王呀、八官大臣呀、世俗人等、善男信女呀，甚至于这个出家的五众、在家的二众，也都可以包含在这个能供养人之中。那么凡是这一切人要来单独请我一个人怎么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就不可以，就是一切不得，就是凡是这一切他要来特别请某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一个人呢不可以私下而受他们的别请。应当怎么样呢？应当你要请呢，请这个大众，有大众之中啊而请某一个人去，那么某一个人就不犯。那么私下接受人的供养呢，那么这是不对啊、哦。所以这个一切不得受别请，把这个利养呢归于自己。那么这个利养呢，应该归于大众上请，对，不可以归于自己私人一个人所有。所谓这个假使要受别受请呢，就买没了这个大众啊。哦，也可以说是这个，就是买没了大众的利益了。本来他是说，凡是供养的呢，都应该大众上有份。但是单独受请就买没大众上的利益，毁大众上的利益啊，归于自己。那么这个是，就毁公而归于私呢？那么这个是，这个佛的戒律是不准许的啊。你看下边这个梵音这一段这个注解啊，种种别请。那么这个种种别请呢，就包含很多，包含这个衣服呀、饮食、卧具、汤药等，统统都包含在里边，连这个钱财等，所以种种别请。那么菩萨呢，皆不应当受。而难利如己，假使难受别人的利养归于自己的话，那就违背了这个圣智了。而且利养是十方生，而别受请聚集十方生物如己。那么这是第二一个是不应，是解释。那么为什么菩萨不可以转这个受别请呢？这解释成菩萨不应当受这个别请的道理。而且利养啊，是凡是人家供养的这个钱财等啊，这种利养呢，解读应当呀，是这个大释放这个大众生供养。这个释放大众生呢，你看这个释放生，释放的现前生，这个释放生呢，就好像这个寺庙这个这不动的产业啊、哦。那么释放现前生呢，就寺庙之中啊，凡是出家要应用的东西，都归释放生所有。凡是任何一个出家人到这里挂单呢，都有他的份，他都可以应当应用。只就是呢，不可以走的事不可以带去，啊、哦，因为那不是现前生物，叫做释放生物。 而别受情，假使任何一个人呢受到这个居士这个特别之情，他要供养我什么东西，那就等于是取这个十方大众圣物呀归入于自己所有了。那么他要真是要这样的做呢，你可以同他讲供养这个大众圣，那么我也在大众圣之中，大众圣有我也有，我有大众圣也有，那么这样的普通的供养呢，那就不会犯了这一条啊、哦。那么切记不要取这个大众圣物呀归入于自己，那么就会犯了这一条了。你看这个合注啊，即是取十方圣物如己等者，那么这一段文呢是承着这个上文啊，菩萨所以的道理啊不可以接受他人的别情，这因为这个施主啊凡是他想要修佛种这个福德之因，既然他想种这个佛的指引，他布施出来的东西呢，这个法语啊应当普遍平等的归于一切大众生，那么这个才对。那么他所布施的本来啊是同于这个十方大众生，那么假使你一个人认为、那么你一个人全部把它接受下来了，那就等于这个别受情了。既然受了这个别情，那么等于啊就是取释放大众生的这个利益啊，就是你看这个月有短期释放期，那么在这个月有这个短期释放大众生物这种利益，因为有这种的意义啊，有这种的义理啊，所以叫做归生物入体。那么这个并不是说康乃馨呀是当时啊把他这个把大众生的东西拿过来归我，就是你能够既然已经接受下来归你自己私有了，这个他本来是供养大众生的归你自己私有了，就越取之意啊，有取生物归己之意、你看这个下面这一段文啊，即八佛帖中诸佛圣人因十生富病人物自己用故，那么下面这一段呢，也就是说皆不应，皆成菩萨呀，不应当受这个别情。疾是病疾呢，病疾在于这个八佛帖中，这八佛帖中第一就佛了，第二圣人，